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门徒生活低潮期。教会今年的主题是在哀中间造主的门徒，所以这个讲章针对门徒的生活。那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这是你的人生生活的一部分。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是我们的门徒的生活。但是无论信主不信主，我想人生的道路，门徒的道路，就好像一条路，有起有伏，有高有低。那保罗他也是一样，在他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走过一段信仰、人生、生活、门徒道路的低潮期。因为在这个日子里面，他经历了人际关系紧张的时刻。他说到：“开拓你们的心，兄，接纳我们吧，我们没有辜负过谁，没有败坏过谁，也没有占过谁的便宜。我这样说，不是要定你们的罪。”保罗和同工以及哥林多的教会，从哥林多教会成立之后，他们走过了一段很艰辛的道路。自从哥林多前书之后，似乎每况愈下，从信任到怀疑，怀疑到信任，保罗对他们的质疑，他们对保罗的怀疑。在这种的光景底下，保罗写了好几封信，来回的哈，哥林多后书是其中的一封信。特别是哥林多后书充满了各种的感情，甚至是情绪，让我们看见这个使徒和他的教会之间那种紧张关系的一个真实的写照。我想我们人生里面也有会遇上人际关系紧张的时候，所以保罗以同工与哥林多教会，特别保罗提到在这段经文里面，我想反映出他面对一种指控。当然我们相信保罗在这里的辩护，表示这些的指控都是不实的，这些的指控都是不实的，因为这些的指控提到他也辩护自己，他没有贵妇人贵妇贵妇人，没有败坏人，也没有占人的便宜。这些的用词几乎都是与钱财这件事情有关的。那从六章十六节可能可以隐约猜到，其中一个原因是保罗说：“你们不可以不信的人同负一轭。”当时的哥林多人可能参与了庙宇生意啊，参与庙宇的活动哈，在偶拜的啊、从啊、这个偶像崇拜的这件事情上哈，他们有份哈。那保罗就指责他们，所以导致他们可能在这方面的生意上有一些的损失。那可能也和八章和第九章所提到，他从各个教会募款，要去帮助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一很大的一个款项，由保罗还有他的同工来帮忙。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多少也引发了一些人的质疑。所以保罗所面对的指控，亏欠人、败坏人、占人的便宜，都是很严重的一些的关于一个服事的人、一个传道人、一个牧者、一个使徒，很大的一种的指控。保罗在这里他澄清、他澄清什么？他说：“我在这里不是要定你们的罪。”我们或者从当中可以猜到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哥林多人教会在这件事情上直接指控保罗，乃是当中某一些的人这样做。但是保罗心碎了，保罗难过了。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你们没有为我辩护，你们甚至没有站出来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保罗想，或者你们也在怀疑我吧？ 他心彻底的碎了，他极度的难过。在这种信任与不信任猜疑的过程里面，那种人际的关系紧张到一个极点。保罗在这里进一步的说道，开阔你们的心胸，接纳我们吧。这里提到的是什么呢？是一种说是一种的隐喻。如果人的心就好像一个房子，一个心室，保罗在这里呼吁你这个房子，你这个心室的空间的分配，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多留一些的空间来容纳我保罗，你少留一些，甚至给零空间给那些利用福音来谋利的假教师，可以用福音来养生，但是不能够使用福音来谋利盈利，那是假教师的做法。保罗在复议，我就想到他那种的情感，他那种的情绪，他说把你的房间多分配给我。你可以想象保罗在多次的哥林多后书里面都提到他是作为一个父亲一个母亲，然后如何的对待哥林多好像他的儿女。你可以想象今天你的儿女买了一个房子，这个房子有四间卧室，然后他把这个房子的四间卧室他这样做来使用，一间卧室当然是主人的卧室，还有剩下三间的卧室做什么呢？一间卧室用来当运动房，一间卧室当然用着书房，一间卧室当作客房。你作为一个父母，你来到，如果我来你的家，儿子啊女儿啊，那我睡哪里？你儿子你的女儿对你说，我的房间都有东西了，都有用处了，留给了书，留给了运动器材，留给了客人，但是我们家里面有一个储藏室 closet 暂时是空着的，爸妈请你入住吧。保罗心里彻底的粉碎了，就好像这些的儿女对待保罗一样，对待父母一样，储藏室我们留给你，其他的空间甚至客房留给假教师，在我们身上牟利的盈利的人。保罗的心事的分配又如何呢？我们在这里看见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新房新室的分配是这样，保罗的又如何呢？我已经说过，你们常常在我们心里，以致甘愿与你们同生共死，我对你们可以大大放胆开口，为你们大大夸口，我满心安慰，在我们一切患难中仍然喜乐满意。哥林多人占用了保罗大部分的心房心事，他们常常的在保罗的心中，客房是他们的，运动房是他们的，这个书房也是他们的，那个范围到一个地步，保罗说我可以与你共生死，那个范围大到保罗可以把生死跟他们共享。然后他进一步在这里说到，为什么呢？我对你们可以大大放胆开口，因着信任你们，我保罗可以放胆直说与你们有益的，从前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我作为传道，作为牧者，我作为一个信徒，我说的是与你有益的，我对你们有信任，因为你们是我夸口的缘由，表示 我信任你们， 我对你们有信心，你们终究可以明白我，你们终究可以把你们的心房有更多的空间容纳我，你们是我们的安慰，是患难中的喜乐的缘由，在一切的患难中，我想到你们，我心中不是怨恨， 不是其他不好的情绪，乃是一种喜乐，因为你们叫我喜乐了。保罗在这种信任与怀疑的当中，关系紧张到极点，他掏出他的心对这个教会说话。我就想到犹太裔的这个女作家，她在她的日记里面，在犹太人被屠杀关进这个营地的时候，她每天写日记。她说，有时候我觉得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个动作，都只会加深对方的误会。那时我真正想要的是逃到浩瀚的沉默中，还要将这种沉默强加给其他人。 Hillesum 写的，或者是想到如果他今天说的一句话被这些屠杀犹太人的德军当作画饼把他杀害了，我们可以想象到他那种要保持沉默，不多说，不责责，不责备的那种的挣扎。我们或者没有像这个 Hillesum 一样生命在这件的事情上面，我们可能我们要面对的只是一个关系紧张到极点的时候，充满不信任怀疑。当你想到这件事情，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可能都会被对方误解扭曲，那种的不安，那一种的不确定，那一种真是你想到已经讲过了，不晓得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未来要讲的也不晓得会造成怎么样的影响，会把这个关系更坏吗？还是会开始转好？我就想到我们的人际的关系里面，夫妻的关系，子女亲子的关系，工作的同事的关系，很多时候是教会的关系，那一种的紧张的时刻，觉得真的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人生的低潮期。当教会走过一个服事的人走过这样的道路的时候，都是每一个人的低潮期。但是保罗仍然能够保持喜乐，他仍然能够放胆直说，他仍然能够说为他们夸口，说他们是安慰。我想他想到如果再保持沉默的话，误会会更加的加深，所以我大大的放胆把我对你们的观点说出来，让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保罗不保持沉默，他因着主的缘故大大的放胆。保罗也走过恐惧不安灰心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即使到了马其顿，身体还不得安舒，反而处处遭遇患难，外有争斗，内有恐惧，但那位安慰灰心者的神却借着提多的到来安慰了我们。他在这里是要澄清一件事情，他说事实上表示他要澄清，因为上文他说到在你们是我患难中喜乐的缘由，唯恐你们不知道。要澄清一点，我能够喜乐不等于我没有以下的这一些。到底是以下的哪一些呢？首先他提到马其顿，每逢提到马其顿的时候，你留意读新约的时候，代表这两件事情。第一就是信仰的逼迫，信仰的逼迫。第二就是穷困，他说到马其顿的教会的穷乏，在物质上远远不及哥林多教会，这是马其顿教会的光景。但是在哥林多后书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当他到达马 其顿的时候，他为什么从以弗所小亚细亚出发到马其顿呢？因为还没有看到提多，他写了一封信交给提多，要带到哥林多去，因为他们之间关系紧张到极点。他写的时候不知道哥林多教会 的反应会如何，那种忐忑不安，不知道对方会如何反应，还等着提多把这件事情回来一个报告。等了等了好长的时间，不见提多的道理，那种内心的折腾是何等的大，那种的不安。但是他也同时提到身体没有什么安舒，没有安息，因为什么？外有许许多多的逼迫，还有他自己的疾病，那个他十二章里面所说到的那个刺，还有整个从以弗所到马其顿，在以弗所已经忽然间遭遇了很大的逼迫。在第一章第二章他说到逼迫到一个程度，我甚至觉得我没有活命的希望了。那件事情身体还没有得到休养，马上要出发到马其顿去，以及会面临另外一波的逼迫，那你身体没有得到充分的休息，那种的折腾啊，还要面对一个很危险的旅程。他说外有什么呢？征战，马其顿省的政府正等着我呢，正等着我保罗的到来了，逼迫患难等着我，地方政府。所以他说外有征战，内有什么？恐惧害怕。哎呦，保罗，你也太不属灵了吧！我们哪个牧师、哪个传道会说害怕、恐惧、战兢的呢？害怕、恐惧、战兢，也站在台前也要强壮，什么？不怕，对不对？哇，保罗，你太逊了吧！但是保罗掏心掏肺的，我真是害怕，我真是恐惧到几点。我其中一个恐惧可能就是因为哥林多教会，我不知道你们的反应如何，整个教会还没见到提多，我不知道你们的反应如何。而且保罗这件事情和保罗整个的护照和侍奉，保罗说你哥林多教会， 我在你身上的牧养就是整个普世教会，你是一封书信全世界来读的，我今天与你的关系等于整个的世界都来看我怎么来牧养这个教会，帮助这个教会。这是牵涉到保罗一生的护照和侍奉的关键的要点，成了就成了，不成了就拉倒。所以你可以想到他那种心中的那种的折腾，等不到提多了，我马上就要出发了，缩短距离先到马其顿。在这里说到什么呢？但那位安慰会信者的神，安慰会信者的神，会信这个希腊文字不晓得怎么翻，原文的翻译可以让你参考，和本翻译成丧气，这个环球圣经译本翻译成沮丧，英文把它翻译成 downcast， 很低潮，很低迷。有的 NASB 把它翻译成 depressed， 忧郁啊！哇，我想众多的这种的东西加起来，是我也会忧郁啊。如果把它翻译成忧郁，也合情合理啊。不只是灰心而已，情绪低落到一个极点，那种的心理的状况。神知道保罗，他知道保罗需要安慰，而且需要极大的安慰，从来没有过的安慰。所以在这里提到什么？借着提多的到来安慰了我们。 不仅借着他的到来，还借着他从你们那里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他把你们的可想、你们的爱动、你们对我的热忱都告诉了我们，使我更加的喜乐。神知道保罗急需要安慰，首先他借着提多重新归队，我想当然已经会把一个消息告诉保罗，但是至少让保罗心里面得安慰、得释怀。因为提多去了这么长的时间，又没有手机，又没有 text message， 不晓得他生死如何啊，那个艰辛的危险的道路上。所以终于看到我亲爱、我所爱的、跟我同心合意的提多回到我的身边了。或者多少那种的孤独感不再像以前一样有提多在他的身边，当然也是出于看见同工得到他安全的回来了，出于对他的关怀。我想包括的还是借着提多所带来的这个好消息，真的是好消息啊！终于等了这么久，这个消息来，不是个坏消息，来一个叫保罗心里得到充分安慰的一个好消息。就是提多本人首先把哥林多人正面的反应告诉了保罗，当然提多本身当时第一线在那里，他已经首先得到了安慰，然后我们看见哥林多人对保罗的接纳，那种的反应不是一般的反应， OK， 好，没事，没关系，不要放在心里里面，平平安安的去吧。那种是什么？那种可想再见到保罗，那种先前与保罗的关系跌到谷底，那种的哀动，而不只是为所发生的这个事情，更是为到他们的关系到冰点，现在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转机，知道保罗怎么样想、怎么看、怎么表达他们对他们的爱，然后他们对他有极度的一种的热忱。本人说你不要再来了，你不要再来了，那一次来我们都很痛苦，保罗说我也不要再去了，我也不要再去了，写信吧，不用面对面的。但是那封信之后什么了？保罗你再来，我们面对面见面，那种的热忱、那种的可想啊，保罗心里得到极大的安慰。我就想到保罗可能也会想到在哥林多后书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什么？你和我可以一起他说到赐各样安慰的神在我们遭遇的各样的患难中，他都安慰我们，使我们能够借着神用以安慰我们自己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在各样患难中的人。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说了这句话，哥林多人给提多的安慰成为了保罗的安慰。安慰是可以传递的，那一封信他们得到了安慰之后就传到了提多，提多传到了保罗，以至于有这么样的一个局势的一种的改变，那种的热忱。我想到另外一个，这个是也是一个女作家哈，不过她是一个无神论的，应该是那些转向上帝寻求安慰的人可能会找到安慰，但我不认为他们会找到上帝。 McNaughton 是一个美国的女作家，我猜想她是一个无神论，因为她曾经说了一句话，她说我的宗教的信这个 立场是这样的，我认为神可以做得更好，但是我还是愿意给他一个机会，所以我想他是无神论的了，你同意吗？他提到，如果你要寻求安慰的话，你找人而不是找什么上帝，在那里你找不到安慰的，是这样吗？如果今天你我有机会去拜访这位女作家的话，我想我们会告诉她，在基督徒安慰的世界里面，不只是你和我，更重要的是有神。我们的神他有权，他也要参与我们的世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承受了人类百般的患难受苦，然后钉死复活，他有权，他也可以参与世界安慰的工作。如果在你的安慰的世界里面没有上帝的话，你只到人的安慰的话，那是何等的可悲，那是何等的有限。但是在我们基督徒的世界里面，我们的最大的安慰乃是来自于神。神借着提哥林多，借着提多来到安慰保罗，神使用教会，使用人来安慰保罗。但是保罗要看见的安慰不是人的安慰，乃是来自于什么？神的安慰。是为什么他能够有这么充分的坚定的说这是安慰是来自于神的呢？赐安慰者的神，是可能是因为那个时间的点的关系，可能是因为那种不可能，但是哥林多教会却在那种破裂关系到极点竟然能够有这样的转机。他看见这种不可能是出于人的工作的，肯定是神的工作的，所以他很有把握的知道这是出于神的安慰。那位赐安慰，是会安慰给灰心者的神。保罗在这里再次的提到喜乐，我想他的重点焦点似乎不是在喜乐，而是在愁苦，因为愁苦出现的次数远远比喜乐更多。他说，虽然我先前那封信曾使你们愁苦，但我现在并不后悔。虽然我后悔过，因为知道那封信曾使你们愁苦，虽然只是短暂的愁，但现在我喜乐，不是因为你们曾经愁苦，而是因为你们愁苦导致你们的悔改。哥林多前书之后，他来到哥林多有一个实际的拜访，在那里处理教会犯罪的问题。在那次的事件里面，他被教会里面某一位人物，应该是一个弟兄吧，的攻击，应该是一种的毁谤，不实的指控攻击，就在那时候发生的。可能是对于保罗权柄使用的一种的极大的反弹，但是那一次之后，两方面都极大的受伤，所以保罗离开哥林多之后，他定义写信，就是在这里所说的先前的那封信，已经没有 已经找不到了哈。我们有的就是前书和后书。那我们相信保罗至少写过四封信哈，这大概是第三封信哈，我们称它为忧愁的信哈。为什么？因为他写的时候他说什么呢哈？我先前信你极其痛苦难过，眼泪连连的写信给你们，不是要使你们愁苦，而是要让你们知道我多么的深爱你们哈。这第三封信哈，也就是这里所说的眼泪连连的信，是由提多送去的。保罗写的时候，我再强调，他不知道哥林多教会的反应会如何，但是他心里确实是难过到极点，因为这个眼泪到底是为谁而流呢？眼泪是为犯罪的弟兄而流，有可能。眼泪是为教会要纪律处分这个弟兄，不悔改的弟兄，毁谤他的弟兄而流，很有可能。眼泪大概也是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紧张到极点，到病点，为到这件事情而流。所以在这里提到愁苦，也提到喜乐，我把它称为属灵的愁苦吧，加上一个定语，愁苦不是世上的愁苦，乃是保罗所说的按着神的意思的愁苦，是一种 spiritual sorrow， 属灵的愁苦。因为对于圣灵来说，喜乐与愁苦两者并不对立，好像喜乐与愁苦在情感上、情绪上是两个极大的一个极端，对不对？但是是否如此呢？我把愁苦与喜乐比作我们颜色盘里面的两种颜色，一个是黑色，一个是白色。黑色属于哪一个呢？应该是忧愁吧哈。白色属于喜乐。这两种的颜色在本质上独立的时候，似乎是彼此对立的，彼此甚至彼此敌对的。但是当他们放在一起的时候，却可以成为很协调、很有默契、很融合、很鲜明的一个画面。这时候你或者可以想象到你家里面的那种黑白的照片啊，或者你可以想到你家里面的室内的装潢，那种很有现代感哈，黑色白色交叉的那种的配搭。或者你可以想象到你们现在的穿着哈，一黑一白的配搭，好像放在一起的时候却是可以协调、可以融合的。若喜乐是白色，忧愁是黑色，神能够透着这两种的颜色给我们绘出一幅很漂亮的水墨画。是怎么样一幅漂亮的水墨画？这幅水墨画就是在这里所说的，事实上你们按着神的意思愁苦，就不至于因我们而遭受任何的损害，因为按着神的意思愁苦，就可以生出没有懊悔的悔改来，以致得救。但世上的愁苦却 趁出死亡来。喜乐的原因是因为按着神的意思愁苦，这就是我所说到属灵的什么愁苦。这样的愁苦非但没有造成损害，反而是有益的。因为这一黑一白所构出来的水墨画，让我们看见是一个深处没有懊悔的悔改以自己得救的一个画面。懊悔与悔改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呢？悔改是一种以神为中心的懊悔，是一种180度的转向。这种的转向就是离开原来的方向，换成另外一个对立的方向。大卫的认罪悔改归向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种以神为中心，深处没有懊悔的悔改以致得救的一个例子。但是相反的，世上的愁苦却什么呢？会造成损害。这种的损害是深处死亡。我在想，这个死亡到底要如何的去诠释呢？是按字义来理解吗？还是按某一种的寓意来去理解去诠释呢？这种的死亡，如果按字义的话，可能是肉体的死。我们看见一个人忧愁，这个depressed 的后果，身体上面的死亡，这也是可能的。但是也有可能是指一种属灵的死，没有转向神，而转向一种永恒的灭亡。这种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懊悔，对过去所做的后悔了，但是换来的不是转向神，而是一种自我了断。或者这是卖主的犹大懊悔后自杀，他也蛮符合这里所说世上的愁苦生出什么死亡来了。有的人说，飞机如果失事了，还有一个黑箱，可以找到黑箱，就可以找到失事的原因。但是，一关关系没有黑箱。如果破裂了，好像就没有无迹可寻。但我不同意。我想，任何的关系都有一个黑箱。当它破裂的时候，保罗以哥林多教会所乘坐的这班机逝世了，落地了。但是没有所有的人，没有人罹难，没有人丧命。虽然有损害，有损失，有愁苦，有难过，有低潮，但是当把这个黑箱捡起来，事情过失发生了之后，情绪恢复了，在神的面前认罪了，还是可以看见过去为什么这班机会坠地的。从此就改过，不再犯。任何的关系如果有这样的心态，我想我们跟保罗和哥林多教会一样，走过去了，我们回头再看，我们能够很有把握地说， 按着神的意是愁苦，就不会因我们而遭受任何的什么损害。我们一同来祷告。在我们的当中，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基督，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的话，我要告诉你，在你的世界里面，你需要有神，有神在你的安慰的世界里面。人生有很多的这种的患难愁苦，生老病死，很多的关系，夫妻家庭也不是你所能够掌控的，你想使他好，但是他还是变质损坏。或者你是在这样的光景里面，你要知道仍然是有希望的，这班机仍然是有生还者的，神能够安慰，神能够帮助你走出来。好像保罗这里所说的，能够让一个关系能够修复，能够归正，但是你首先需要做的就是你与神的关系能够归正。因为你还没有相信主人，你与神的关系是破裂的，你需要相信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相信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他要安慰你，他要帮助你，能够你的关系能够修补。愿你接受主耶稣基督，你现需要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跟我一起的祷告。天父，我承认我有罪，我相信耶稣基督为我死，为我的罪而死，埋葬复活，我要接受他为我的救主，我生命的主，由他来掌管，使到我的关系可以与你恢复，我与人的关系可以恢复。求你帮助我。如果还是基督徒的话，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属灵的低潮，门徒的生活的低潮里面，我们知道这是门徒生活的正常的一部分，保罗也不能够豁免，更何况我们呢？但是保罗也能够说，那是一位赐我们安慰的神。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安慰，给我们能力，让我们也能够放胆，也能够和好，恢复这段的关系。我们感谢你，天父，你是这样的一位神，在我们低潮的时候，你扶持了我们。我们再次把荣耀、尊贵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